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在我们看到的这今天要看到的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和十四章里面哈，是在讲到弥赛亚的再临哈。整个撒加利亚书分两个部分，前面的部分呢是在讲到八个异象，后面的部分呢是在讲到弥赛亚第一次的来被弃绝，还有第二次来他的得胜哈。那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圣经上讲的就是那日。那日呢，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都很多讲到。那日在以赛亚书也常常讲，那日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日子。那这个十三章第一节其实跟我们也蛮有关系的哈。各位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做什么打扫清洁的工作。那我们真正的能够清洁，真正能洁净呢，是主耶稣来所带来的一个救恩。神会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当然是指所有他的儿女哈，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所有信靠他的，他会开一个全园。在圣经里面讲到泉源，讲到水的时候，都是在指圣灵，因为在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干旱的地方，水就非常的珍贵，水对任何一个人都很珍贵，但是对于那个干旱地方的人呢，特别显得珍贵。我们也需要水，跟以色列一样需要，只是因为我们水多，通常就不太稀奇了。空气也是这样，凡是有的，我们就觉得不稀奇了。那么以色列人因为比较少，所以常常用泉源，用水来形容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像我们现在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常常讲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那都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那么泉源泉水一般来讲也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叫我们不渴，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洗干净。那么上帝怎么把我们洗干净呢？圣经里面讲到神洁净我们的时候，都是讲用，我们可以说圣父、圣子、圣灵都做这个工作。上帝来洁净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用圣子的工作。我会引很多经文，各位不一定要看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干净。水就是指圣灵，道就是指上帝的话。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借着基督肉身的死，我们成为圣洁。耶稣的死流出宝血，这个爱，这个拯救，让我们圣洁。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一章七到九节，还有启示录一章五节，都讲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洁净。我们能洁净，当然不是说什么洗澡的洁净，洁净是我们心中是善良的，是喜悦的，没有仇恨的，不嫉妒的，不自大的，不骄傲的，这都是上帝的爱才做得到。上帝的爱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或者在十字架上工作，就让我们不仅是自惭形秽，哎呀，我以前这么骄傲自大，这么自私，不应该。而且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可以说，哎，我现在愿意去爱人，我现在愿意圣洁，我现在愿意，而且能够，而且活得出来，不自私，不骄傲，不嫉妒，感谢主。那是圣子的工作，可是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不能分开的。所以当有圣子的时候，一定也有圣灵。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保罗说，我们借着神的灵，我们已经洗干净了，我们能够成圣，我们能够称义了。圣灵在我们心中，越被圣灵充满，心中越有圣灵的时候，我们那个人的灵或者人的血气就越少。 你心中越有那个上帝来的灵的时候，我们就越不会那样子那么轻易的会愤怒啊、骄傲啊、自私，不是我们克制努力哈。当然十字架的对付也是需要的，但是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圣子流血，是圣灵工作，也是圣父对我们的修剪哈。圣经上讲父管教我们修剪我们，我们就圣洁。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讲到，我们是葡萄树上枝子，修理了就干净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也讲到说，我们是他的儿女，儿女就要被管教，管教了我们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这个非常感谢主，神在各样的事上管教我们，让我们圣洁，让我们除去污秽哈。在耶利米书31章34节和以西结书36章25节也都有讲，就在末后的日子，在新约里面，神会洁净我们，赦免我们。那么洁净赦免我们，这里讲的啊，撒加利亚书13章第1节就是到那日，给所有他的女儿儿女。洁净，开一个全员洁净，当然消极的只洁净，积极的我们还要想到说这个全员让我们永远不饥不渴。好，13章的第2节哈，13章第2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好，那日就是当末后的日子来了以后，我们的主会做一件事，就是这个是把所有的偶像除掉，把假先知也除掉。偶像就是假神了。那人一直犯罪以后，一直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喜欢用假神来代替真神，那就是偶像。在约翰一书5章21节里面讲到，小子们啊，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远避偶像。人如果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事实上，当神责备人、刑罚人的时候，人在灾难之后如果没有归向真神，还是去拜偶像哈。启示录9章20节讲，所有的灾难没有办法叫那些人后来悔改，还是在拜偶像。那我们感谢主。主的作为让我们的污秽被洁净，让我们的心不再去做偶像、拜偶像、传扬偶像、侍奉偶像，只侍奉那个真神了。不再有偶像，不再有偶像的名哈，人家不会再去想这些假神，也没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假先知和污秽的灵的作用都是叫人去敬拜假神，不敬拜真神的。叫人自意自大自满，随着自己心中和喜悦的去做哈。那个在尼希米记6章12到14节看到哈，以色列人原来亡国就是因为他们在假先知的引诱之下，或者在污秽的灵引诱之下拜假神。那么亡国这么大一个教训，那尼希米记让我们看到回归以后，他们还是有假先知在那拦阻圣殿的工作。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到5节也告诉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有假先知来欺哄我们。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2到4节也都说有。那么要对付假先知和邪灵，就需要有圣灵和真先知。真先知的话就是圣经，圣灵就是圣洁的灵。那种自私自利自大的灵都是邪灵啊。我们依靠归向主的灵，就是圣灵。好，下面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哈，在第3节开始哈，就是说这些假先知的不存在了哈。第3节，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啊，看又是一个那日，就不是历史上的某一天啊，就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上帝拯救和审判的日子哈。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说的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 两肩中间的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这我们要解释一下哈，就是当真光照亮的时候，当各位之所以会有邪灵，之所以会有这些东西，也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说今天台湾为什么我们选举有的时候选出来的人不好，我们选出来的议员不好，立法委员不好，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选民不好，他骗我。哎，问题是你怎么会被他骗呢？你心里没有贪婪，你怎么会被他骗呢？如果你不是贪那些小蝇头小利，你怎么会被他骗？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些犯罪有理啊，我常常受害人自己要反省一下。那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我们不会，我们心中正直，我们心中有主，我们就不会有主帮助我们，我们就不会受这些邪灵的引诱哈。中国大陆现在有个东方闪电，我最近看一个生命与信仰的季刊里面就讲到说，有些人被骗了。当我们上当被骗，总有一些原因，那些原因常常就是我们自己给魔鬼留地步，可能是我们心中有太多的恨，有嫉妒，或者我们平常说有一些不平衡，魔鬼就趁虚而入，真光我们就听不进去，我们就看那些就越陷越深的被邪灵引诱哈。到末后的日子，到那日，耶和华的光照出来了。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灵眼睛都是清明的，我们会选择那良善的，不会选择邪恶。各位，这不是投票的问题而已，这不是选举政治上的事情而已。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年轻的女孩子，哎呀，你怎么被那花花公子骗了？现在很多花花公子也是花花老头子，你怎么被他骗了？就是利令智昏嘛，就让我们看不清楚了。那不是年轻的女孩子会被骗，那有些中年的男人不也是，哎呀，被别的女人被什么到中国大陆包二奶了？那谁的错？我觉得都有错，都有错。我们谁都不要怪别人，让我们自己会反省。而感谢主，在末后的日子，神会做事，就是让人不会再去听那些邪恶的话，也不会再去说那些邪恶的话哈。不会再有人说这预言，第三节开始的那预言都是假的预言。他说，如果再有人说假预言的话呢，这个那父母都会把他杀掉啊。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生命记》第13章，从第6节开始哈，就是那个假先知不能够再站立得住。父母亲也是信靠上帝，所以当儿女说假的预言的时候，父母会先把它消灭，不会姑息养奸哈。那所有的第四节这里讲到的说假先知说的假预言假异象，如果不成了，他会羞愧的，他不敢了。那个大概先知哈都很喜欢装这个先知的，古典先知之父就是以利亚哈，穿一个骆驼毛的衣服，很多假先知就穿骆驼毛的衣服骗人，以后就不太敢这样做了。先知常常有个特点，一个就是穿骆驼毛的衣服啊，你看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子哈。那么后来他们不敢了，他们说啊，我只是一个做奴隶的，不敢再说我是一个先知了，因为他们哄人的伎俩都已经被知道了。然后第六节说，你这个两肩之间的那个伤是什么伤啊？这个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伤哈？这个各位你记不记得，在那个以利亚哈在山上跟那个巴利斗法的时候，那个你记得巴利的先知就是拿刀刺自己，哎，这个很奇怪，我们在台湾那个鸡桶也是这样。拿刀刺自己，所以很多的先知身上大概有一些伤痕，那么这些伤痕呢，就是好像从这个偶像那里来的，这个是在列王记上18章28节。可能有人觉得说刺自己流血在偶像面前跳会感动偶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么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丰富的恩典哈，我们感谢他。那个以前的那个假先知身上常常有刺伤，好像他是真先知就有这个刺伤。不过我们也记得哈，在天主教那个圣法兰西斯，他身上也有 stigmata， 那个就是伤痕，他身上有耶稣的五伤啊。不过这个我们基督徒比较不去讲他。我们的确知道我们的记号不是那个伤痕， 但我们记号也是耶稣的伤痕，就是我们的记号是什么呢？我们记号是对上帝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信靠。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那个印记可以说在你以西结书和启示录都有讲，就是上帝的儿女的印记。这个印记呢，我想就是圣灵的果子，也是一个背十字架愿意为主受苦受伤，这个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心灵中而是生活中我们即使受到伤害，我们还信靠上帝的那个喜悦，那个十字架钉痕我们是有的。那不过这里是讲说假先知不敢再说他自己是先知了。然后在13章的第7节那里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1/3必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我要使这1/3的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个7节到9节哈，耶和华兴起刀剑攻击他的牧人哈，这个牧人是指前面的这些假先知呢，还是指以色列人在末后的世代哈会碰到这些危险？因为一切都是上帝做的，所以说上帝带领的，这个各有不同的看法。我是觉得比较像这个牧人和我的同伴是这些假先知，但是我想也包括神的儿女，包括以色列人也好，教会也好。有人说这是末后的战争，哈米吉多顿战争的前夕，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一件事，就是即使我们是他的牧人，即使我们是他的同伴，神有的时候也给我们非常多的艰难。因为这里加在微小者的身上，甚至击打牧人，我们也知道这个也用在新约上面，就是耶和华的手甚至击打他的受膏者耶稣。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为了赎我们的罪，为了爱我们，也受到天父的击打，代替我们受击打，那么我们走耶稣的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背负别人的担子和十字架，让我们也很欢喜的背。就是这段话到底是上帝在惩罚人，还是上帝在管教人，还是上帝预备要消灭列国，这个我们不必太讲究。但是这里就是讲上帝会让击打临到，包括临到他的牧人，临到他的同伴。那我们在这些击打当中，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信靠他。那不管这1/3的人死或1/3的存留，那么死的也不一定是坏，也可能就是神让他早一点到天上去。那个死的当然也可能是坏的，存留的也不一定坏，不过到最后存留的当然一定是好的啊。我们希望我们是第九节的经过火炼一样，我们就像熬炼过的银子一样，非常的宝贵哈。这个彼得就讲过说，我们的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炼，就比经过火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这个我们的宝贵，我们信心的宝贵，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表现出来。希伯来书讲到说，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但不离弃信仰，更纯守我们对上帝的指望，而且我们还彼此扶持，还彼此扶持其他软弱当中的人。我们越艰难，我们信得越坚定。在这里呢，这个经过熬炼仍然存在的那美好的金子的表现，不是在讲服侍别人，不是在讲持守信仰，不是在讲有盼望，是讲什么？求告我的名。那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仍然有信心，而且有更大的信心。越难越呼求上帝，越难越信靠上帝。当然很多基督徒是难就不太信了，越难就越不信了。当然也有人舒服就自大了，不大信了，越舒服就越忘记上帝了。如果我们不能够求主帮助我们，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坚定的话，那难或不难我们都不能持守。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持守哈，求告主的名。士师记里面以色列一痛苦就求告主的名，可是那个不是我们这里要学习的，因为那个不是真正信靠上帝，那只是想要消灾。 所以斋一消了，他们又不求告主的名了。我们也希望求告主的名不是旷野式的，旷野式的以色列人求告主名也是只是希望消灾，他们那个灾消除了啊，就又忘记上帝了。我们希望我们求告主的名是像大卫那样的，大卫是任何时候都在呼求上帝，不管上帝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或者看起来怎么样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都呼求。哦，你在诗篇里看到太多耶和华，我求告你，我呼求你。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呼求也像使徒行传那样子的，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他，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就更坚定的说，主你帮助我们。好，这个我们能够求告主的名，主应允我们，那我们跟上帝彼此之间关系是真实那个圣约的关系。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这是我们多次讲过，这是约的一个基本的形式，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从摩西的时候，甚至亚伯拉罕的时候，一直到新约，一直到我们圣餐的时候，都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我们不再去爱其他的东西，我们单单的爱上帝。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